这时刻我们进入讲道的时间，感谢主，今天恭喜弟兄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信息。他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基督教信仰容易吗？他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我们再次的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再一次的开声读一遍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一同再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同样的我们找着了，我们再开口读一遍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恭喜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今天的信息，就是基督教信仰容易吗？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早上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一同来敬拜你，来一同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理的灵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智慧。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今天早上这个信息的那个主题，基督教信仰容易吗？有些人可能听看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一些人来说应该是相当直接的嘛。所以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取决于你当基督徒几年了，或者是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因为有些基督徒跟我讲当然容易了，因为我们只要靠信就得救了，不用靠行为。不过对很多做很多年基督徒的人，他可能会说这当然很困难了，因为圣经有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其实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今天早上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其中的吊诡性，或者唐牧师所说的反合性。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很容易，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很困难。那基督教信仰，我们的宗教信仰，有些人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每天每个星期天我们都来到教会，我们都习以为常，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来到教会主日崇拜，或者是团契，或者是星期六也有一些小组活动等等。可能我们做基督徒很多年了，我们都很习惯这些的活动，甚至常常星期六礼拜天我的朋友啊，我的家人都会问我，哦，所以你这个星期六礼拜天有没有空啦？因为你每个周末都是给教会用的。哦，有些人甚至会问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因为只是一个宗教信仰不是吗？为什么要每次星期天礼拜天星期六礼拜天约你都没有空？好像今天星期天很多人都说是 family day 嘛，家庭日，所以我们星期天一整天都在教会，或者没有时间去可能陪朋友陪家人还是什么。那很多人就会说你们好像很虔诚哦。我有些朋友就问我，哦，你做基督徒几年了？我说15年了。然后说，哦，难怪你是越来越虔诚了，所以好像越来越忙了，在周末。那么他们就会问，你们的宗教信仰跟佛教啦、道教啦等等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好像你们会很，他们用的字是你很好像很迷这样子哦，好像很好听说很虔诚，不好听说好像太迷了，会不会？迷到好像星期天有什么活动啊等等你都要把它推掉，就是为了教会。星期六也是一样。所以很多人就把我们的宗教信仰，把基督教信仰当成只是众宗教信仰的其中一种，不是吗？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探讨的课题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习惯来主日崇拜，来在教会从事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服事，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来教会，我们到底的真正的，我们知道自己真正在做什么吗？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另外一种宗教的信仰吗？那到底是容易的吗？还是 是困难的。所以刚才念的那两节经文，其实就给我们看到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因为圣经有很多经文，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当基督徒很多年了，你读很多经文都好像会有一点自相矛盾。我说好像啊 ,OK? 所以很多非基督徒读圣经读久了，很多知识分子读经文读久了，读圣经读久了，都会发现圣经好像自相矛盾。有些时候讲到很容易，有些时候讲到很难，有些时候好像说要靠行为，有些时候说行为都不重要。所以刚才的经文，比如说我们所读的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相信耶，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从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节经文很简单，我们都很熟悉，就被人引用为要得救的方程式，不是吗？如果你只是很表面很肤浅的看这些经文，就其他的圣经的经文都不看，这就好像是一个得救的 formula 的方程式嘛，很容易吗？我只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那么我就得救了。然后当然耶稣自己也说嘛，其实他说你来到我这里把重担卸在他面前，那么你的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也是轻省的。所以圣经有好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到做基督徒好像不难，好像很容易，好像你不用靠行为，因为上帝的恩典就好像盖过了一切嘛，他成就一切。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教义嘛，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看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而是完全上帝的恩典。所以不靠行为得救，那么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回应就是，如果我们不靠行为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那么如果我不是太好的一个人，其实也不太重要，不是吗？有没有，你们在座有没有认为，你们认为你们周围有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你诚实的认为他们虽然是非基督徒，不过行为比我们好，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有，对不对？不过我们说不要紧嘛，因为虽然我不太好也没关系，因为上帝的恩已经救了我，因为基督教好像就是这么简单嘛，是这样吗？好像也是哦。所以到底是简单的吗？这么简单吗？所以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我们说你不用担心，你以前是多么大的罪人啊！耶稣 Jesus paid it all， 我们这边看到耶稣已经为你担当一切了，你只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他面前悔改认罪，你就得救，你就好像那个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你还是会进天国，虽然你一生做了很多坏事。那么我跟很多非基督徒朋友传福音，他们会说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世上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不是吗？ There's no free lunch in this world。 你要得到一些东西， You have to work for it， 你要必须付上一些代价才能够得到赚取一些回报。所以我们都习惯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当你跟一个非信徒传福音说 Jesus paid it all， 上帝为你担当一切的时候，他们很难接受。他们说虽然我不是很好的一个人，不过我至少诚实面对自己，我不是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不能接受。为什么基督教是这么简单的吗？他们常常说 if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then it is too good to be true， 不是吗？如果听起来是好的让你难以置信，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没有这么简单的。 There must be a catch somewhere， 一定有一些，就好像销售员往往销售一些东西给你的时候，他们会讲到天花乱坠，他们销售的产品有多好多好多好，他的缺点完全都不提，把优点能够讲到天花乱坠，让你觉得哇，真的这么好吗？这么便宜吗？哇！那如当你的理性 take over 的时候，那当你比较理性的时候，你就会想，真的有这么好吗？如果听起来真的这么好，那么一定有问题。就好像很多那些以前啊，很多那种销售那种投资的计划，那种 investment scam， 说一年能够给你多少回报，哇，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会拿到这样的钱。当然我们的贪就会造成我们说，哦，是 我们就是这种做。但你的理性功能如果比较正常的话，你就会发现，诶，怎么可能是这么简单的？ If it's so good, if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then it is probably too good to be true. 所以很多人就带着这样的心态来面对基督教信仰。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自认自己没有这么好，不过他们面对一个这么简单的 solution, 那么简单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他们说不可以，我不能接受是这样子。我反倒虽然佛教啊还是其他的宗教，你必须要修行，你必须要怎么样，好像很难，比基督教难了很多，不过我觉得我去跟随佛教那一套好像比较对自己诚实一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不可以这么容易的。不过就好像是这么容易嘛，耶稣很多很多的话，圣经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好像就这么容易。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他说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当然我们都知道也有些经文告诉我们好像有另外一个极端，哪一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嘛。耶稣自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怎么样，你要舍己，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相当猫的一个经文，相当没有这么重的经文。有些经文听起来更难接受，你要放弃你的父母你的兄弟离开一切来跟随我。而如果你不能放弃一切，那你就不是我的门徒。然后他还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的义，就不能进入天国。那你说哇这么难啊，那些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咧，他们应该是很就是遵从律法遵从到比任何人都厉害的，那么如果我们的义没有比他们厉害，那么我们不能进天国。那好像很难呢，跟刚才的信息好像又有点出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往往让知识分子看为是自相矛盾。不过上帝的信息往往就是这么带反合性。如果你单单用我们人堕落的理性很表面的去看这些经文，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反合性的问题。有时候说这样，有时候说那样，现在又说好像很难。所以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跟人讲你要怎么样，如果你要人家接受福音很容易，你就讲刚才那两节就够了，其他不用讲。如果你要诚实的传福音，我们要讲这个。不过你这样讲的话，从销售世俗销售的角度来讲，你的 conversion rate 会很低了，就是你的一般听的人就比较难接受。若有人要跟随我，你要舍己，你要跟随我，你要背起十字架，你的义要胜于那些法利赛人。所以基督教这圣经往往告诉我们，你好像有很多你想做的你都不能再做了。你成为基督徒过后，有没有人告诉你你以前很喜欢做的你以后不可以做了？有没有？没有啊。那传福音的人可能没有 OK， 就是说很多想做的都不能做，很多你不想做的齁你就偏偏要去做，就好像很拘束哦。你要舍己背十字架，你好像成为基督徒过后啊，你一生一世都在跟你自己内心的罪性斗争。但你要问，既然上帝的恩典已经盖过一切了，为什么他同时又说你的义要胜于那法利赛人的义呢？你成为基督徒过后，当我15年前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糊里糊涂懵懵懂懂的成为基督徒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也是这样，不过当然之后过后你就会越来越明白。我刚刚成为基督徒之后的时候啊，很多人我还记得是在一个圣诞布道会 ,16 年前的圣诞布道会，他那个布道主日，在我前教会的一个布道主日，那个牧师就讲出一篇很感人的信息哦，就讲耶稣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婴孩然后怎么样为我们死，很感人。然后我就受感动，就举手，然后就呼召，就回应呼召，就信主了。啊，当时的信息让我听到的就是，哦，你一生很劳碌，很辛苦啊，你做过很多的错事，不过耶稣会包容一切，会怎么样，耶稣爱你，当这些都没有错，不是吗？然后我就信主了。然后一个星期后，我当然教会的人就要跟我 follow up 了，跟我跟进了。跟进的时候，他就说，哦，你现在成为基督徒过后啊，你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我说怎么不一样？我知道不一样，因为我现在是得救了吗？然后说不只是这样，你 好像我说了吗？以前很多人想做的哦，都不可以做了。以前不想做的哦，现在都要做了。我当时还是一个刚刚进大学的学生，他就说，你现在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你以前星期六、星期天都可能很喜欢出去玩，去怎么样？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星期六要来团契，要来小组，星期天要来崇拜啊。我说 OK， 然后还有呢，他讲还有十一奉献，然后还有什么？那边写的还有很多东西了，你要参加什么？逐日崇拜，你不可以赌博了你要常常读经祷告你就是你还在读书是吗不过你要抽出一些时间来读经，来怎么样，然后你要在教会侍奉。我想什么叫侍奉？侍奉就是说你能做的你就做啊 OK， 然后总之有很多以前你不想做你就要做了。我说好像很多 rules and regulations， 就是很多条规要跟随，这样好像很多拘束嘞。他讲就是这样的，宗教信仰不是这样的吗？我讲是这样的吗？我当时听的不是这样的嘞，没有，我说就是这样的。OK， 就当时我也没有说哦，我受骗了，我不要，我没有这样想过了。OK， 我就说我尽量了。OK， 然后每个星期天他那个跟我跟进的弟兄就会说哦，你这个星期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啊？你这个星期有没有读经？你这个星期读经几次？花多少时间祷告？你这个星期怎么有没有去想你要在教会做什么侍奉你要不要做小组组长？我想开玩笑，我刚刚信主做小组组长，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基督教信仰很拘束嘞，很多好像很多，就我所说的嘛，你以前想做的，你现在都不可以做的。我在信主之前哦，其实有一大堆朋友都是很喜欢去 disco 啦，什么什么的，当兵的时候。然后后来我信主了，我进大学了。当兵的朋友在大学看到我说，他们方发现，哦，你成为基督徒了。他说，那以后约你去哪里哪里都不可以了咯。我说，是哦，是这样的。哦，原来基督徒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的哦。我说，是咯，是这样的哦。所以我要带出的观点就是，宗教信仰给一般人的看法哦，给一般人的那个印象就是要约束我们的生活，要约束我们的行为。你以前想做的，好像很多人有不同以前不良的习惯，你喜欢赌博，你喜欢怎么样都好，现在都不可以做了。你以前喜欢撒谎，你以前喜欢发脾气，现在不可以做了。你以前不喜欢做的，现在都要做了。什么东西以前不喜欢做的？好像你现在要原谅你的仇敌，你现在要有爱心对待人。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呢，我就是要这样做，因为耶稣说要这样做。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爱你的邻舍。我说很难呢，说不过你就是要这样做。所以基督教信仰好像跟很多宗教信仰都一样，就是要支配你的，好像是要支配你的，好像要约束你的行为，好像很难。所以很多人讲不要啦，太难了。既然这样难的话，那么我可能等老一点才信主。有些人是这样讲的。所以到底我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是其中的一种的宗教信仰吗？我们身为基督徒这么多年，都刚才我所说的很习惯了很多宗教，我们的基督教的活动，基督教的礼仪。所以宗教信仰好像就是很多有活动，很多的仪式，很多让我们有敬虔的外表。不过很多人就说我成为基督徒可以，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还记得我周围的人包括我家人哦，他们很惊讶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因为我家庭背景是佛教的嘛，就是从来没有跟他们探讨宗教信仰的问题，我忽然间我就成为基督徒了，我就说我要去教会了。当然他们没有逼迫我说不可以去教会，不过他们就说那么你信 OK 啦，基督教也不错，因为也是一种宗教信仰，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叫我们做好的，不是吗？所以他们一般的看法就是可以啦，信基督教不错，不过不要太迷哦。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信就好，不要太迷，或者信就好，不要洗礼，还是什么，或者洗礼也好，不过也不要太迷。就是你成为基督教，成为基督徒，一般人都会把你看为是比较好的人，比较好的人比较圣洁的人，就是有敬虔的外表，但是我们却常常不要那些约束。你看 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哦，称为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基督教的国家，连那个总统啊，在宣誓的时候都要怎么样？都要按着圣经说哦，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昧着良心在说话的。OK， 然后同时美国的学校已经不允许圣经，就是基督教的教导在学校当中，所以你看，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就跟很多基督徒的看法是有一点一样的，就是我被称为是基督徒，人家就比较 respect 我，比较尊重我。不过我只要基督徒的那个 title 那个名，不过我不要同时而来的那些约束。所以很多人就把我们的宗教信仰就当作 OK， I fulfill my religious duties, I do the bare minimum。 我只是做我当做的，我有来教会，我有服侍。当然比较极端的是有些人是一年来教会一两次，就是 Easter 的时候来，圣诞的时候来，或者可能守圣餐的时候来，其他的都不来，那个是比较极端的。但他们也称为自己是基督徒。不过有很多人也可能不自觉的把我们每个星期所从事的这些基督教活动仪式也好，甚至服侍也好，已经当成是一种形式。当然我不说形式不好，我们都是需要形式的，因为如果没有形式的话，我们很难去把人组织在一起去服侍。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日崇拜也是一种形式。有些人说我们什么形式都不要，我们随时都可以敬拜上帝。有些人说我既然我不在乎形式，我不用来教会也不用紧，我在家里看电视，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电视，一边看那个通过电视的那个主日崇拜也可以、哦、当然我们不鼓励这样、啊、虽然我们说所以我们说形式是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太过习惯于那些形式的时候，我们就忘记形式背后的真正意义在哪里，以至于我们的信仰变成只是一种形式化的宗教信仰。我们没有去问自己我们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在教会到底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可能没有察觉到，现在比较大的教会，比较多人来的教会，往往都是你如果要教会很多人数的话，你就最好的 formula 是什么，最好的方程式，你就是让人来的时候感觉到他得到很多东西，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个满意的消费者。就是如果我们采取这世俗的销售或者营销的方式啊，来去组织我们的教会，担保我们的教会一定很多很多很多人。因为人堕落的人就是要人满足他，所以当你让来教会的人哦，觉得诶他是一个满意的消费者，很多人都会来，包括很多不明白他在信什么他都会来。所以我们来教会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就问 What's in it for me， 我来这边有没有人来撒养我，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来就是让我觉得我很舒服我很被爱这样子，我来这边是不是能够在一个星期忙碌的工作之后，我来到这里得到心灵的慰藉，我来到这里我觉得我很舒服，我能够发泄我一切的情绪。所以为什么那些大教会那些 mega church 这么受欢迎，他们到那边就好像去一个演唱会那样子，他们的心灵的慰藉，他们的情感能够得到抒发，他们觉得被爱，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让他觉得很舒服很兴奋感官得到刺激的一个地方。基督教信仰是这样子吗？所以刚才我所说的有两个极端，基督教信仰好像很约束很多拘束，基督教信仰又好像是很简单，就好像刚才所看的经文一样。所以我常常这样想，这些年来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一直问我你的宗教信仰，看你这么迷，看你这么热心，看你花这么多时间，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到底你的宗教信仰有没有让你很多约束？特别很敏感的课题，我家人早期刚刚成为基督徒，常常问我：哇，你刚刚赚钱就要拿 10% 出来给教会，好像教会就很有钱哦。很多人就这样想， 好像很不能接受，为什么教会要你做一些一般人都不可能想要去做的事，很多的很拘束的一个宗教信仰。所以我常常这样想，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一般的看法是这样，包括我们很多成为基督徒很多年的人，我们潜意识里，我们不自觉的会把基督教信仰当成是一个来使到我们内心里一生一世都要跟我们的罪性，跟我们想的老我来斗争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前，你有一个己，有一个 self， 你有一个我，你的这个己当中啊，就包含了你所有的想做的，你所有的雄心，你所有的喜好，你所有的私欲等等。所以你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就是十多年前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你很多不想做的都要做，想做的都不能做，就好像是现在基督教的一些要求啊，就要逼着我，使我越来越不能做回自己。当你越来越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好像不能做回自己，你就越来越要说我想做的哦，基督教不可以做，基督教说不可以做，所以我就不做咯，我不想做的基督教说要做，所以我就逼着自己去做咯。所以当你这样的一个，当你对基督教信仰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造成就是说你把它看成是你不能做回自己的时候， I cannot be myself， 你像很多人很喜欢说的话就是 I just want to be myself， 我只想做回自己，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是不是合理吗？听起来很合理不是吗？我只想做回自己， I just want to be myself， But ever since I became a Christian I cannot be myself。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好像很难做回自己了，因为我的性格，上帝给我这样的性格就是要做，就是要那样了。不过现在不是这样，我以前想做的都不可以做了。所以就好像 There's very little of yourself left， 你越来越不能做回自己，你的我越来越小。所以我们讲舍己就是这样吗？把你的己舍掉咯，所以你的老我越来越小，你就是要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要求来支配你的一切言行举止。你看，当你这样看基督教的时候，会有什么后果？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你竭尽所能去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把基督教信仰所说你要做的东西全部写下来， 1 to 10 or maybe 1 to 100 全部写下来，每天就是提醒自己，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你就竭尽所能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好门徒。但同时你的潜意识里你在想，就是这些 number one to number hundred 的这些东西哦，一直要逼着我，使我的老我越来越小。所以你同时要竭尽所能做一个好基督徒，却同时又发现你好像越来越做越不开心。你有没有看到很不开心的基督徒？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都做的基督徒，不过做得很不开心的？有没有？一定有的。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虽然你努力去做，你做得很不开心，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就是我对自己诚实， I want to be myself， 所以我就放弃，我不要做基督徒了，因为我要做回我自己嘛。所以为什么你跟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说基督教是上帝赦免你的罪，你的罪被耶稣基督担当了，但是你还是要付上代价，你要背十字架，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哇，既然基督教好像有同时让你的罪得赦免，让你能够进天堂，又同时要你要付上很多代价，背十字架，很多约束，很多很拘束，那么 If I want to ge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如果我两样都，如果我同时我要救恩，同时我要做回自己，那我应当怎么样？那我就说，我就把我信主的这件事挪后到迟一点， I postpone my salvation， 是我说我现在才三十多岁，或者我二十多岁，我等到我要死的那一刻我才信主。所以等到我七十多岁的时候，我得癌症，我医生说我剩一两个月的时候，我再叫牧师来为我祷告，为我洗礼，那我才信主。 这样的话，我那接下来的几十年，我就可以任意的做回我自己。那么到最后一刻，我同时我也领受救恩，就好像那个强盗一样嘛。我们常常喜欢用强盗的那个例子来安慰自己。看，连强盗到最后的一秒钟信主都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那么我就一生一世任意做回我自己，到最后要死的时候，我再叫牧师来，牧师快点为我祷告，我只剩一两个月的时间。这样我就 ge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同时我有那个到最后生命的最后的那一刻，我能够得到那个保单，那个 insurance policy， 那个 ticket to heaven， 就是今天他的那一张票。不过同时我又可以享乐那这几十年做回我自己，可以这样吗？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讲过？没有啊，我常常遇到这样的人。当人家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啊？要怎么回应啊？我问你， They want the best of all worlds， 他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他要救恩，他也要享乐，他要进天堂，他也要做回自己。对这样的人哦，你要怎么样说啊？我们说你不可以这样，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死？对不对？万一你今晚死怎么办？我讲哦，是哦，没有想过。不过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啊，你传福音就变成好像一种贿赂了， it's like a bribe， 就是说你快点决定哦，不管你今晚死。当然听起来好像是一种贿赂啊，就是用利益来诱惑一个人买一样东西，这样的一种观念。基督教信仰，你传扬基督教信仰应该是这样的吗？所以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你看我们身为基督徒这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努力去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努力去侍奉，当我们面对这世上的一切 的人的时候，当你星期一回去工作，回去这世俗 的场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少数的。你会发现当你要努力传扬福音的时候，你的声音很小很小，你的声音会在那个就好像根本你面对 the majority， 你面对大众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很难让别人听到，因为我们是 minority， 我们是少数的。所以当你要成为好基督徒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种挣扎。我每次回到工作场所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是一种挣扎，是一种困难。因为我们一个星期七天花在教会，花在听上帝的道，花在读经的时间，很自然的一定是远远少过你花在世界看什么 financial report 啦，写什么 meeting 啦的等等啊，跟老板讲话啦，要赶这个报告赶那个报告啦等等，那些东西远远花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读经祷告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做基督徒这么难？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教会星期六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很平安说，哦，因为这世上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啊，我们不应该太在乎这世上的一切，因为到最后上帝的道永远长存，这世上一切的情欲都会过去等等等等。回到星期一回到工作场所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咧，好像比较实在的就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一切事物，那些事物就好像能够满足我们自己。我们这世上追求什么？包括很多很多基督徒追求很多很多东西，我们有很多雄心，我们要创立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追求金钱啊，这家伙啊，那个右边的那个家伙，我们都看过这个人吗？有些人很熟哈、哦，这个《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我以前很喜欢读他的书，不过后来我发现，听到他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为什么？当然他写的书，他有两个爸爸，他有一个是他的生父，他有一个是他的养父。他说他的养父是很有钱，他的生父是没有钱的。所以在那部书里好像来说，我的养父比较好，因为他很有钱，他教我怎么赚钱。所以他写了一系列的书，成为全世界的畅销书，也有很多的版本， Rich Dad Poor Dad， 告诉人家怎么样什么，怎么赚钱，怎么样理财，怎么样达到 financial freedom， 就是金钱上财务上的自由，所以你永远不用工作了。所以他给的信息很吸引人， 所以他在他的书里面，他曾经说，我已经得到财务自由了。他在书里面还有几张照片，说他在不懂哪里的海边骑着马，说我已经得到财务自由了， I'm free at last， 我不用去为金钱而烦恼了。哇，每个人看到他那张照片，我很羡慕，我也要像他一样。不过前两年我发现，我读到一个报道说，这个人以前他当然是在那个福布斯400的首富当中，就是 Forbes 400， 他把全世界最有钱的400个人就是 rank 起来，就是列下来。他常常都会看那个福布斯400的那个名单有没有他的名，所以每当有他的名的时候，他就觉得 Oh, I'm free at last， 我觉得很满足。不过有一次他发现他的名不在那个400当中了，他的名已经在400以外了，他就忽然间觉得很不平安了。他觉得 Oh, I don't feel secure anymore， 说他又要回去赚钱了。他在自打嘴巴嘛。他以前说他已经得到财富自由，不过他却把他的那个安全感建立在他的名字有没有在那个前400名之内。所以这个人就好像是一直在追，一直在追，追到他很有钱了，他还一直在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问自己，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有钱的人哦，亿万富翁有几亿的身家，他们永远不会满足。就算你不是亿万富翁，就算我们不是千万富翁或百万富翁，我们往往发现，我们在这世上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哦，在很多年前你要追求那样东西，当你得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好像又不够，可能我还要另外一样东西。当你又得到的时候，你又发现好像又不够。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人生如果要幸福要快乐的话，特别对比较年轻的人来说，刚刚毕业的人，你问他你要怎么样才会幸福快乐，他说哦，如果我娶到一个好老婆，我嫁个好老公，我有一个不错的工作每个月有多少的薪水，能够安稳的，这样我就满足了，我能够住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房子， maybe a 4-room HDB flat， 我就很满足了。所以几年后你都达到这一切了，你娶到一个很好的老婆，或者你嫁一个很好的老公，你有很好的薪水，你住到你很想你要的房子，你会发现诶，好像又不够了。哦，现在我要把我的标准提升了，我现在可能要住一个公寓了，我的薪水可能要一个月要多少，当然老婆老公不可以换的 ,OK? 所以我说我要达到另外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当你又达到的时候，你又发现又不够。所以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特别对比较有年纪的人，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以为追求到某一样东西就会满足我们内心里的需求。不过事实上好像一直都不是这样的。这就好像是你在沙漠当中啊，看到那个海市蜃楼，知道吗 ？A mirage， 从远处当中，你看到远远那边有一个很美、很美、很美的东西，你想去追，你就跑跑跑跑跑跑，跑到很靠近的时候，你发现，诶，不见了。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光景。我们从远处看，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认为达到这样的目标，不论是一个很好的老婆、很好的老公，或者是很好的工作、多少钱，我们认为达到这样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满足，就会快乐，人生就没有别无所求了。别无所求这四个字往往 doesn't work in real life。 我们认为得到这样就别无所求，得到之后又觉得其实好像还不够。所以这就好像是一个永远都不能够解掉的干渴一样。世界上的金钱、雄心、享乐，好像要满足我们的内心中的饥渴。不过，这内心中的饥渴，好像怎么样都无法填补。为什么是这样？曾经有一个哲学家就说，上帝创造人，就是让人内心中的空虚，只有上帝的道，或者在圣经里，上帝的活水，才能真正填补、填满人内心中的空虚。这个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世上的一切好像一直都在应许我们能够填满我们内心中的空虚。这世上很多很多的信息，包括很多那些激励的讲员，都告诉我们，你内心中有很大的潜力，你内心中要 填补你内心中的饥渴，你就要得到这个，得到那个，等等等等。你听了就觉得真的，这些那真的让我们能够人生就别无所求。不过圣经却告诉我们，你追求到你死的那一日，这些世界的一切永远都不能够真正填补我们内心中的空虚。好像可以，不过到最后都不可以，就好像沙漠中的那个海市蜃楼一样，从远处一看好像很吸引人，不过当你接近它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是空虚， 是没有东西的，是不能填满你内心中的空虚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上帝的道，上帝的活水才能填补内心中的空虚。为什么他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这个活水能够让你永远都不饥渴？当然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教导，很熟悉这样的经文，那你就会问，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我每天面对的好像比较实在的不是这个活水，比较实在的就是这世上的一切。所以我们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斗争？很多年前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每次去教会都会互相问安嘛。我记得我们互相问安，哦，平安，你好，平安，平安。我也这样做吧。虽然当时我不懂为什么基督徒见到谁都讲平安的，所以就每次教会那个崇拜的主席就会说，哦，你们现在互相握手啊，互相问安啊。我就跟身边的人握手讲，哦，平安，平安，平安。那么当中就有一个基督徒，一个不懂是非基督徒或者刚信主的基督徒啊，我跟他握手讲平安，他就很不客气的讲说，平安咩？我一点都不平安的。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整天讲平安？你们是不是在骗自己？真的平安吗？我看到你们好像都不平安呢，就是整天讲平安，真的平安吗？你们整天说上帝的道能够填满一切，不过这世上的一切的问题解决了吗？真的平安吗？我当时就哇，觉得当然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他这样讲这种话？不过后来就想，他讲的好像也有点道理哦。我们在我们的崇拜，我们的基督教的聚会当中，很习惯讲一些基督教的术语，平安，你好，哦，上帝的恩典很好，上帝的荣耀很好。不过内心深处，你还是一直在挣扎，好像我真的一点平安都没有。内心深处，我就好像刚才所讲的，基督教的很多的要求，要压到我不能做回自己。因为原本的自己是要去追求这世上的一切，因为世上的一切是比较实在的。不过基督教的要求就叫我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看不到的活水，所以我不能接受，所以我没有平安。为什么是这样？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在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深信基督教信仰不应该只是众宗教的一种宗教，基督教信仰不应该只是一种很多形式很多仪式很多表面仪式的宗教而已，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转变的一个过程，不应该是跟其他的宗教相提并论。所以与其这样来看待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信仰，不如这样来看，我们首先有一个原本的我，原本的老我，然后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其实应该是，不是应该是，不应该是基督教的要求的条规来压着你，使你做，不能做回自己，而应该是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而渗透住我们内心，我们的生命的每个环节。当你这样来看待的时候，就跟刚才不一样了。因为当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的时候，就如我们都知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基督的生命就会 take over our life， 就会渗透到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环节，使到我们越来越想做我们以前不想做的，而越来越不愿意做我们以前很想做的。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作为基督徒后很拘束，因为以前想做的现在不能做，以前不想做的现在硬逼我做。因为刚才我们的看法是基督教的要求压着我，使到我的我越来越小，而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在这个生命的转变的过程当中，基督的生命渗透入我们的生命的每个环节。当然这是一个整个一生一世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以前很想做，认为很喜乐，去赌博也好，去 disco 也好，去骗人也好，认为很平安的事情，当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内心里的时候，你会越来越 厌恶、恨恶以前很想做的，以前很不想做的，看到这个人就讨厌，不想跟他打招呼，现在就会越来越想做，甚至为你的仇敌的救恩祷告，而不是硬逼着你去做的。当然一开始好像是我们要有一些纪律去，好像是约束我们去做一些东西，当你越通过一些基督教的纪律来约束自己去做的时候，你会越发现上帝的灵会使到我们的，我们越来越愿意，越来越心甘情愿的去做我们以前不想做的，越来越恨恶我们以前很想做的。这么一来，你会发现这就不是做不回自己的问题了，这个就是你会做回真正的自己，你会心甘情愿的做那个跟以前的你不一样的你。所以当基督教的生命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做得很不开心，你就不会觉得你的宗教信仰是很多很多的条规逼着你做你不想做的，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有一个超自然的生命的转变在你的生命当中，使到你真正的做回你的你上帝要你做的那个自己。而上帝要我们做的这个我们自己跟以前的那个我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会心甘情愿的越来越想做，你会觉得圣经所说的真理使你得到自由。所以当你这样看待基督教信仰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是把我们的信仰看成是一个跟其他宗教信仰一样的宗教，不是很多条规，不是逼你做这个逼你做那个。很多人常常说，很多身边的非基督徒朋友或家人常常会问，哦，基督徒可以做这个吗？基督徒可以做那个吗？基督徒可以赌博吗？基督徒可以投资吗？基督徒可以买马票吗？基督徒可以这个吗？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很不自觉的就会流露出我们对基督教的看法，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好像把基督教当成是一个很多条规的宗教信仰。但是基督教不是要你做这个要你做那个，基督教是一个真正生命的转变，使到你不是逼自己去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而是很自然的会流露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正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到底基督教是困难的或是容易的？到底是困难的或是容易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8章25节告诉我们，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个经文当然非常的吊诡性， Whoever loses his life will gain it, Whoever gains his life will lose it。 所以你看这个图，就是好像这生命当中就好像有两条路，一个是比较窄的，一个是比较宽广的路。比较宽广的路这边说 destruction ahead, 比较窄的路就是让你得救的路。为什么基督常常说我们要进的是窄门？既然要进的是窄门，就好像很困难，不过基督又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好像很容易。所以到底是简单的还是容易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世上给我们的道路，最宽广的道路，最容易跟随的道路，看起来是最容易的道路。如果我们要去追求这世上的一切，去跟这世上的声音所做的一切，我们去听这世上所说的声音的话，你要让多数的人都同意你的话，那个就是容易的道路，是宽广的道路。不过长远来说却是更困难的。为什么？你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一，就是非信徒所走的道路当然是宽广的，是容易的，让你在今生能够赚取所有的这世俗世界能够给你的一切，是宽广的，是容易的。不过到最后，箴言书告诉我们，到最后是造成毁灭的道路。 What seems right to a man will lead to destruction, 看起来是对的，这世上给我们的智慧看起来是对的，很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是让我们到毁灭的道路去。这个是第一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身为基督徒啊，如果我们好像刚才所说的把基督教当成是一个很多条规叫你做这个叫你做那个的宗教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也是很困难的，就是说你要做基督徒，同时你要又要做回自己，这个是很自然的 道路。当你做基督徒之后，很自然的道路就是让你觉得你要同时做回自己，又同时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困难，因为你会做得很不开心。圣经给我们的道路，比较窄的道路，比较困难的道路，当然多数的人都不会选择这个道路，但到最后在永恒当中却是有持久的喜乐与平安。身为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其实耶稣基督要我们的，他不只是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一部分而已。我们常常说，哦，上帝啊，我做基督徒啊，不过我生命的这一部分，好像我的事业，好像我的生意的这一部分，你不要插手。OK， 我的家庭 ，OK， 你帮助我的家庭平安、健康、喜乐；我的教会生活等等，你帮助我教会的服事很好，跟弟兄姐妹平安、喜乐。不过我在外面的那个生意啊，哦，你不要插手，这一部分小小的部分，你留给我自己好不好？我们很不自觉的常常会跟上帝这样讲话。不过上帝基督要我们的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说的，成为基督徒的生命的转变，必须是基督的生命渗透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环节。一开始其实这样是最难最难的，因为 we have to give up everything to God， 我们必须要舍掉我们的一切交托给上帝。起初这个是最难最难最难做的，刚成为基督徒之后，最容易最自然让最自然 的就是让我们保留生命的某一部分给我们自己，只是在星期六礼拜的生活给上帝，这个是最自然的基督徒的表现。不过最难的就是一开始就把一切舍给上帝，把一切交托给上帝，这是最难的。不过到最后这将是最轻省的。为什么上帝说，为什么基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选择比较难的道路，到最后你的道路反而会更容易。一开始选择比较容易的道路，到最后你的道路会越来越难。这个就是真理的吊诡性，这个就是真理的反合性。你选择容易的到最后更难，你选择难的到最后却是比较轻省。所以为什么在真理的反合性当中，圣经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恐惧战惊，我们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虽然上帝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上帝会让我们越来越愿意做他的门徒，上帝会让我们越来越愿意做我们以前不想做的，舍弃我们以前想做的，越来越像他。不过同时这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恐惧战惊，去有一些纪律来做一些事。所以这个就是真理的反射性，我们要付上我们纪律的代价。为什么基督徒不可以说，哦，上帝的恩典嘛，上帝盖过一切，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很多事情都自然会发生了？绝对不是这样。为什么基督徒要有一些纪律，要有祷告生活，要有读经生活，要有崇拜，要有群体的生活，要有小组查经等等，为什么要有这些纪律？因为这些纪律就让我们恐惧战惊的去做成我们的得救的功夫。这并不代表我们得救是靠我们所做的赚取的，而是我们付上我们的代，我们应当付的代价，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做我们当做的来跟随主。那么上帝在他奇妙的作为当中，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就会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就会让我们越来越察觉到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个很多条规的宗教，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真正的转变，让我们真正体验到上帝所赐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么习惯的很多的基督教的礼仪活动，背后真正的意义就是要让上帝，让基督的灵，让基督的生命渗透到我们的生命的每个环节。因为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是 跟一般的人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因为比别人更好，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看待我们身边的很多不信主的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为什么他不信？为什么他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愚蠢？我们甚至会有些时候不自觉的觉得我们比他们高人一等，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个正确的道路，他们却要选择那个灭亡的道路。不过真正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看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先认识他。而先认识他之后，并不是让我们就沾沾自喜，就好平安的过一生，什么都不用做，而是要去做基督在这世上的代表。曾经有一个作家这样说过，他说上帝的三大羞辱， God's three greatest humiliations， 上帝在人间中三大的羞辱，第一就是他降世为人，成为一个婴孩，让他所造的人来照顾他，来抱着他。第二当然就是在十字架上，被他所造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就是他让我们这样的人来代表他，去来宣扬他的信息。所以我们问自己身为基督徒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代表基督，代表上帝，来宣扬这个得救的信息。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宗教信仰绝对不可以只是一种很多条规的宗教信仰，它绝对一定要是一种在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一种转变，在生命当中流露出基督的转变，让我们内心中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表现在人群当中，使到人看到我们的时候都知道我们不一样，并不是因为我们高人一等，我们不一样是因为基督的灵，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而这样的恩典也要流露到给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的人。但愿我们今天早上这样的信息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上帝忠心的代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的信息，求主你真理的灵继续在我们内心当中运行，让我们时时想起你在你的话语当中给我们的教导，时时想起我们身为你的儿女，身为基督徒，到底应该活过怎么样的生活，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代表我们的上帝，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传扬这得救的信息，来传扬这真正爱的信息，来让许许多多还没认识你的人都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